我这个什么样的因子呢？实际上对我们整个生态系统来看，它是一个干扰因子啊。我应该说呢，是一个干扰因子啊，干扰因子，或者说啊，摇动因子啊，都可以啊。有的人是摇动啊，摇动因子啊，都可以。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火啊，大家一谈火情况下，水火不行是吧？我觉得是一个不好的东西。啊，的确啊，火确实啊，它来势凶猛啊，是吧？可以烧毁一切啊，当然包括我们的可爱的动物，当然也包括我们啊，就是我们的植物啊。但是呢，通过方格院同学啊，陶燕同学的讲解，你就会发现，那么火呢，有利的地方，也有不利的地方啊，不利的地方，就看我们怎样啊用火啊用火啊，或者说要控制火。控制火，实际上我们很多人呢啊，愿意用火这一个啊，合理的使用火，合理的使用火。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都知道啊，美国的黄石公园啊，黄石公园就是应该说是在国家公园这一块是建的比较早的，也是比较著名的这么一个公园啊。但是呢，开始啊，他们也像咱们保护区一样啊，他们的国家公园是相当于咱们国家的自然保护区啊，自然保护区。当然也和咱们自然保护区还不太一样，因为它有一个参观旅游啊盈利的一部分啊，盈利的部分。但不管怎么说，它的整个理念相当于咱们的 nature reserve 啊，相当于咱们自然保护区。那么开始那几年呢，他们也把保护区啊，把这个国家公园啊看得死死的啊。但后来就发现了啊，里边的动物啊逐渐的减少啊，里边的植被呢更新也出现了问题啊，所以他们就开始试着。用控制性火烧啊，控制火烧。刚才我们那个方国燕同学也讲过，控制性火烧，这样呢，烧毁一些啊一些长得过高的啊或者过枯萎的，这样是促使一些植被更新，那么萌发出新的枝条或者萌发出嫩芽啊，这样呢是大批的鸟类又回来了啊，特别是有蹄类也回来了，数量不仅没减少，反而增加了。因为火烧还有一个作用，它可以烧毁一些啊一些就像一些有害的昆虫啊，这卵呀等等这些，它可以这样呢，是整个系统以后呢可以更向着我们有利的方面发展啊。咱们国家其实上总的趋势是控制火，你们到林区你们就知道了，防火是第一位的，防火是第一位的，不准带火柴，不准等等的啊。但是呢，我们很少啊会用火啊，也不敢用火。但我们国家啊，就比如说咱们林业大学这一块，对这个火这一块研究是比较透的啊。应该在林业系统，在全国来说，森林防火啊，咱们属于第一位的。因为咱们有很多老先生啊，就是从事防火这一块。但是我们也试着用控制性火烧啊，控制把火呢分成各个等级啊，各个等级，它的说过火面积、它的强度、持续的时间啊，持续的时间。这样呢，把我们的火呢进行分级啊，最后控制。但现在我们感觉到啊，我们感觉到一个最大的问题，有时候火呀是控制不住的，控制不住的。不会说不光是咱们中国，包括俄罗斯，包括美国啊，包括加拿大啊，包括澳大利亚啊，这些先进的国家也好，落后的国家也好啊，就是说对火的控制确确实实啊很难啊很难。所以有的人很悲观的说，这个火根本就防不住啊，防不住。是不是有的生态学院火根本就不应该防啊？不应该防，它就是一个促进自然更新的一个最重要的动因啊，最重要。比如说刚才我们同学也提到大兴安岭就是一个多雷击火地区啊，在全国也是多雷击的。因为你到大兴安岭你可以看一看，到站到三号区你会发现，那么往往一些斑块啊，在山里边原来是落叶松林，结果呢后边中间有一个氧化林啊，化石林。一个斑，其实这一块就是被火烧的啊，雷击火。哎，就是这个杨化林这一块，桦树林和杨树林这一块，恰恰是我们有一种鸟啊，叫华尾军鸡啊，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我们也叫飞鸟啊，华尾军鸡啊，或青鸡，这个种类啊，华尾军鸡。啊，我们这个鸟呢，就是啊，树丛飞龙啊，这种鸟。那么这个啊，这个鸟呢，啊，它专门就在这样的一个。啊，一个斑块里边生存啊，等等，因为它吃那个杨桦树的絮啊，桦树的絮啊，那个花絮，
因此呢是它最多的食物。
所以等等，你如果没有火烧啊，有的人听见说有大兴呢没有火烧的话，大兴就植被就没法更新啊，没法更新。说这也是一个，所以大兴陵每年频发出现火灾啊，它那地区本身就是啊。所以有的也说，像俄罗斯有很多你们都知道啊，就是在边境你们就发现，俄罗斯的这个国家呀，一旦有火烧了以后，他不管烧去吧，是不是？他们也不组织人去防，让他自愿的烧。一个是他们资源比较好一些，第二个他们因为防火啊，得交过很大的人力和物力啊，他和他得到的啊，得到一个情况下，他可能他的投入和他获得的，可能他觉得在经济上不像我们啊，我们国家一旦要发火以后呢，就各个领域比我们人多啊，全力以赴的去。但记得扑火的效果，如果火太大了，效率也不太高啊。为啥不太高呢？火呢有的时候很难扑得住啊，只有老天帮忙。特别是咱们下场雨，基本情况，如果不下雨的话，火就烧起来。你比如我们87年有一场大火，87年有一场大火是吧？就是这大兴陵一场特大火灾，是不是？北四局都烧得差不多啊。那个时候说实在的，但是。那场大火以后，咱们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啊，错误的选择。现在回过头是错误的选择。咱们烧完的那些枯里的就被过火的一些落叶松林啊，咱们都因为它都是烧黑了，都因为它已经被烧死了，实际并没有烧死。结果我们错误的把它砍掉了啊，砍掉以后呢，后来发现那剩的没砍的那些呢，一年活得很好啊，第二年萌发的特别好啊，特别好，是不是？结果我们为了枯里木，大批的砍掉了啊，砍掉了。实际上现在。咱这个历史的账谁也不去追究啊，谁也不去追究，但是只有检验以后才证明啊，这个当然是也不能说当时的决策啊，至少是你说他不是有意的啊，这个你们做出错误的决策，人都会犯错误啊，判断失误啊，判断失误，但是那个大火确确实实确确实实啊很难啊很难，所以我们认为呢，火烧啊火烧确实对生态系统有重要的作用。正反两方面，在他身上啊，在火这个因子上体现的非常清楚啊，非常清楚。所以大家呢，别看他队友少，但是是我们生态学里边啊，还有现在又推演出一个火生态啊，火生态。我们有人现在，咱们人大学就有很多专家来研究火生态，火生态学，有的还下面加个学呢啊，火生态学，就专门来研究与火运用火。啊，来促进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啊，良性循环。所以我们在保护区里边啊，我们不谈叫控制火，叫用火啊，用火应该更合理。所以说，保护区里边这层理念呢，我们大家啊，咱们学生态学的啊，生态学，保护区绝对不能一草一木不动啊，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整个世界都在运动啊。你就是植物保护区里边，你就是完全保护下来，那么它自身也本身有个自我演体。它一直在变化着啊，变化着，它不可能不动啊，不可能不动。但是呢，如何能有利于我们啊保护目标的实现，那么我们就应该采取很多措施啊。比如说，现在有很多的保护区也面临一个特别有机类的保护区那面临一个问题啊，因为植物越来越长大了啊，越来越长大了，动物的食物越来越少了啊，原来的核心区动物就不去了啊，它又到非核心区，甚至到保护区以外去。那么这时候你就做一个保护区。应该怎样控制，这个非常重要。我们讲讲我们第三章，就种群生态学的基本特征啊。其中呢，我们分啊种群及其基本特征。第二节呢，种群的遗传与进化。第三呢，种类种间关系啊，种类种间关系。而且种群生态学里边就涉及到很多数学的模型啊，数学的模型等等这些啊。所以啊，大家呢这一章可能相对难度比较大一些啊，比较大一些。我们讲第一节。啊，种群及其基本特征啊，这里边呢，我们分啊这么六个问题啊，这个六个问题实际上在过去啊，基本上是六大章啊，六大章是吧？我们变成六小节，当然我们这次是因为根据种群这样分，所以我们划分的节，你看第一节又变成六个小节，这六个小节在其他书里边就变成六大章啊，就是六大章，所以我们这划分嘛不是特别合理啊，不是特别合理，因为这个课件呢，我们一直也没有。啊，很好的调整一下啊，调整一下。首先啊，我们讲啊，那么种群的基本概念，我们又要阐述这么三个问题：一个种群的基本定义啊，还有啊种群的生物学和种群生态学啊， 单体生物、构件生物、研究种群生态学的意义啊。我们总共讲四个内容啊。首先呢，我们要讲第一个啊，讲第一个种群的定义啊，种群的定义。那么种群的定义呢，是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同种个体的组合啊，同的或者叫集合啊，啊都可以，组合也好，一般用集合要比组合更好一些啊。种群啊，种群的英文单词是 population 啊， population 就是我们啊人口啊，我们人类呢我们就叫人口啊，人口是不是？但我们其实我们就叫种群。那么种群说穿了啊，就是一个群的概念啊，群的概念啊，一帮一伙是吧，一群牛羊，实际上就是一个小的种群啊，小的种群。过去这个种群啊 population 这个英文是没错的啊，啊这个就是英文还是没错的。但是我们有很多的这个概念的同义词，比如说有的人在文献里边他叫什么呢，叫居群啊，居群啊，居群就等于我们现在说的种群啊，有人叫居群啊，啊还有的人叫繁群啊，繁群，因为它是作为繁殖的这么一个群体啊，啊繁群。那么这个呢啊，有很多的，你比如说有的人呢，但是你们要注意啊，在文献里边，如果你们将来要写文章或者说话的过程中，你叫它居群，你就一直居群到底，不要一会儿居群一会儿种群啊，一个种群似乎是两个概念，恰恰是有些大家们写东西往往一会儿居群一会儿种群啊，它错误的，就像我们生境和栖息地一样啊，生境和栖息地一样啊，一会儿叫生境啊，一会儿又叫栖息地，是不是？其实这两个是完全一回事的啊，栖息地，它两个是一个概念，都是 habitat 啊，都 habitat。同样种群也是，都是 population 啊。在台湾的书上啊，单国桢他们曾经用过繁群这个词啊，繁群，他用繁群的词是最好的。当然还有一些人因为居群啊，他因为呢这个居字啊可能更好一些，但是我以言啊认可这是种群。因为什么呢，从我们在一定空间内啊，一定或者叫特定空间范围内同种个体的集合啊，同种个体的集合，一定说在某一个范围啊，某一个范围，是不是？比如说在万大山啊，比如说我们在小县岭，比如说我们在天目山啊，天目山都可以啊，一定在这个范围之内。可能说在天目山的南边啊，贺兰山的北坡，贺兰山的啊等等的坡啊，对。所以呢，就一定是有一个最核心的词叫同种啊，同种个体。那么当然是了，就这个种群啊，过去我们开生态学的时候呢，我们有的人叫做，你比如说兽类啊，叫兽口啊，因为按照人口来讲啊，兽口，我们知道我们人类叫人口啊，兽口、鸟口啊，啊虫口啊，还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等等等等，蛙口等等。过去啊，过去确确实实啊，确实他从人口来要这个词儿的啊，实际上啊，现在逐渐统一到种群这个词上，当然也有繁群、居群。所以大家知道了啊，知道。但是就是因为啊，一个个体啊，由种群啊变成了，不，由个体变成了种群，不仅仅是数量上的简单叠加啊，叠加，那么它应该在由量变到质变的一个啊，一个飞跃啊，一个飞跃啊，这个实际上啊，在种群里边体现的非常非常明显啊，也就是说啊，那么动物由总个体水平上升到种群水平上，在个体里边不具备的特征在种群里边就有了啊，就有了。比如说我们的出生率、我们的死亡率、我们的迁入率、我们的啊迁出率，那么这几个率是在个体水平上所不具备的啊，所具备的。我们一个个体不可能说它出生率多少，是不是？它死了就是死了，是不是啊？那么参不到率的问题啊。比如说一头母啊母老虎啊，母老虎是吧，下了四个小虎，是不是？那么它就没有一个说出生率有多少，因为它就它一个啊，是吧？它四只就是四只。但是这一群老虎 是不是？这就有了，是吧？有的我们的雌性老虎呢没有怀孕啊，有的呢下三个啊，下三只小老虎，有下四只小老虎，还有下六只小老虎的，还有下两只小老虎的，是不是？那么由于不同的啊，我们就会出现一个雌性个体啊，它的出生率啊，就是它就是说繁殖率有多高啊，繁殖率有多高，那么这就有个产子率多少，是吧？怀孕率有多少，是不是？最后出生死亡率有多少啊，是不是？那么这些等等的数字在我们种群里边啊就已经很好的体现出来。第二个，种群呢，我们要理解种群仅仅是一个生态学的功能单位啊，功能单位，它是生态学的功能单位，它不是一个分类单位啊，啊，种群啊，不要把种群啊作为分类单位啊，因为什么？是我们为了研究方便啊，在它因为什么？它执行了生态学的一定的功能，具有一定的功能，我们把它作为一个功能单位。类似的群落生态系统也是我们生态学的一个功能单位啊，它不是一个物种单位啊，不是一个。啊，不是一个分类单位，不像我们一个种、一个属、一个科、一个目，是吧？一个纲啊，甚至一个界啊，那这是一大类啊，对了。所以我们认为呢，种群确确实实啊，就因为有了种群了，我们就有一定的结构特征啊，就有一定的参数啊，所以后边的一些呢都非常非常重要啊，非常非常重要啊。嗯，下面呢，我们来看一看啊，除了种群这个概念以外。那么还有种群生物学啊，这个简单介绍一下啊，种群生物学，什么叫 population biology 啊，朋友们，就研究种群的结构、形态、发展和运动变化规律的科学啊，主要组成部分有两大部组成部分，一个叫种群遗传学，一个叫种群生态学，合起来就叫种群生物学。那么这个种群遗传学叫什么呢？往往我们在遗传学叫群体遗传学，它叫群体遗传学。啊，这个时候啊，他就不愿意叫种群了啊！你看，经常你就看看我们搞遗传的人，他叫群体遗传学啊，群体遗传学，他是用汉语，实际上单词没错，还是 population 啊 ，genetics 啊 ，genetics 啊，还是 population genetics。那么我们这个就叫种群生态学啊 ，population ecology 啊 ，ecology。实际上我啊研究的主要范围就锁定在种群生态学这一块啊，种群生态学这一块啊。因为种群生态学这块确实是我们动物学里边啊，动物生态学里边最主要的部分啊。你们回来听我们讲解以后，你会发现啊，这个种群生态学啊，确实是有很多的内容。那么种群生态学的研究什么呢？研究各成员之间及它们成员之间啊和周围之间生物和非生物之间的相互关系啊。种群的动态，记住了啊，种群的动态是啊。种群生态学的核心啊，种群生态学和种群生态学的核心是什么呢？种群动态。那么什么是种群动态呢？啊，种群动态就是啊，种群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变化规律啊，简称时空变化规律啊啊，变化规律或者叫变动规律啊，这就是种群动态啊，种群动态。有的叫种群动态，有的叫种群的消长啊。过去啊，我们叫按照林业叫消长，啊，消长。那这个词儿现在在我们生态学不用了啊，不用了。总之我们都叫种群动态啊，动态啊。所以啊，这句话啊，你们就是种群生态学的核心问题啊，就是研究种群动态的啊。对我们动物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我们要保护一个大熊猫、老虎，实际我们整天呀。正在那琢磨啊，到底这老虎有多少只？到底大熊猫是增加了，是减少了？它为什么增加了？为什么减少了？是不是？啊，哪地方多，哪地方少啊？这都是我们关心的核心问题啊，核心的问题啊。因为这个呢，不仅是我们关心啊，全世界都在关心这个事情啊，关心这个事情。所以啊，很些一些旗舰物种啊，旗舰物种啊，旗舰物种啊，啊，旗舰物种就是有名的啊。旗舰种啊，旗舰种啊 ，flagship 啊 ，flagship species 啊 ，flagship 就是这些啊，非常非常的啊，令人关注。